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是天然的组合。
是的，天成老师啊，我们在天经当中呢，看到了我们的上主，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啊，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的权柄和能力。你可以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看到这个主呢，的确他有权柄有能力的啊。他几方面啊，我觉得他是有能力。第一个呢，就是超自然的这个能力。
是的。
他可以平静风浪，可以使水变成酒，然后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五千个人，都表明他是胜过自然的法律啊。然后他可以胜过自然的法则啊。第二呢，就是他有赦罪和教导的权柄。因为他不单单可以赦罪啊，更是可以教导。这个教导不像一般的那些老师啊，他很多的人觉得他的教导是有权柄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医病还有赶鬼的权柄。很多被鬼附的人呢，来找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呢可以一句话就让这个被鬼附的人呢，这个里面的鬼被赶走。第四个呢，就是战胜死亡的这样的权柄，让他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然后呢，他可以把这些呢权柄呢也给跟随他的门徒。那这就是我们看到主的权柄和能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尹之乐路加卷第二十章。
路加笔下的尔撒充满着对世人贫苦病患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敬请收听《路加卷》。
引之乐《路加卷》第二十章。有一天，尔撒在殿里教导人，宣讲佳音，众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者上前来对他说，告诉我们，你凭着什么权利做这些事？给你这权利的是谁？他回答他们，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耶哈雅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他们就彼此议论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会问，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众人都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认定耶哈雅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尔撒，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尔撒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利做这些事？于是尔撒向众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很久。到了时候，园主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叫他们把葡萄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佃户却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派另一个仆人去，佃户又打了他，并且侮辱他，也叫他空手回去。于是他又派第三个去，佃户把他打伤，赶他走了。葡萄园的主人说，怎么办呢？ 我要派我的爱子去，也许这一个他们会尊敬的。佃户一看见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继承产业的，让我们杀了他，那么产业就成为我们的了。于是他们把原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主人要怎样对待他们呢？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他们听见了就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事发生。尔撒看着他们说，那么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凡是跌在那石头上的就必摔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经学家和祭司长知道这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当时就想动手抓他，可是又害怕群众。经学家和祭司长派遣奸细伪装好人去窥探尔撒，要在他的话上抓着把柄，好把他交由总督全权裁决。奸细问他，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说所教的都对，并且不讲情面，只照着真理把真主的道教导人，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尔撒看透他们的诡计，就对他们说，给我一个蒂纳尔看看，上面是谁的像，谁的名号。他们说，凯撒的。尔撒说，这样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真主的应当归给真主。他们在群众面前不能抓住尔撒的把柄，又稀奇他的回答，就沉默下来。撒都该人向来否认有复活的事，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来问尔撒，老师，穆萨曾写给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子还没有儿女就死了，他弟弟就应当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从前有弟兄七人，头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孩子就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七个都是这样，都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那女人也死了。那么这女人在复活的时候要做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她。尔撒说，这敦亚的人又娶又嫁，但配得那敦亚的有配从亡人中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他们和天仙一样不能再死。既然是复活了的人，就是真主的儿女了。至于亡人复活的事，穆萨在荆棘篇上提过，他称主是易普拉辛的真主，易斯哈格的真主，叶尔孤白的真主。真主不是亡人的真主，而是活人的真主，因为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的。经学家中有几个说，老师，你说得好。从此他们再不敢问他什么了。尔撒问他们，人们怎么能说麦西哈是达伍德的子孙呢？达伍德自己在诗篇上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达伍德既然称他为主，他又怎会是达伍德的子孙呢？众人听着的时候，尔撒对门徒说，你们要提防经学家，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并且喜欢礼拜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吞没了寡妇的房产，又用冗长的乞求做掩饰，这等人必受更重的罪刑。
在路加卷第二十章呢，讲了很多方面啊。当主面对试探，面对那些所谓有权柄的人呢，他显出他的权柄啊，因为面对很多的祭司啊、文士啊，还有那些长老啊，他们是有权柄的，在当时来讲，宗教界的一些的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想挑战主，但是呢，主呢把更高的权柄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呢，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来挑战说，你所做的这些赶鬼的事情啊，你是哪里来的这个权柄呢？然后主呢有智慧的去反问他们啊，你觉得是谁呢？如果你们能告诉我，你们觉得是谁呢？那就使他们这些宗教的领袖呢不能够回答。那还有就是九到十八节呢，也讲到要果子的权柄。
嗯，这里讲的呢是一个人呢将他自己的葡萄园呢租给了那些佃户，但是呢这个葡萄园呢却没有长果子。这时候呢，这个业主呢就要把这个葡萄园收回来，交给外邦人来经营。这句话呢，这个的比喻呢就告诉我们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听主的话，结不出生命的果子，到时候呢主呢就会收回园子来交给外邦人。这个事情呢后来也都成就了，恩典要给外邦人，今天我们的主也要向我们来收取果子。
嗯，所以呢主开始的时候呢，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主所爱的，那么本来是他们来去做主所给他们应该做的工，来彰显出主的这个荣耀，但是呢他们反而没有结出果子。那最终呢，主就把这个恩典呢给了这些外邦人，也就是那些后面跟随主的不是犹太人的这些信主的人。那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你无论怎么样，你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你要结出生命的果子。那十九到二十六节讲出认出你的权柄。
嗯，在这里讲的呢就是有一些的人呢派了奸细来伪装成好人，他们要其实目的呢是想抓住主的把柄，于是呢他们就来问主耶稣，他们问他，我们是不是应该纳税给凯撒呢？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么就针对这样的奸计呢，我们的主这样回答，他说，凯撒的就归给凯撒，真主的应当归于真主。这个比喻呢就告诉我们，主要我们看的是透过顺服地上的权柄来代表我们顺服天上的权柄，来将成就归于我们的主。
嗯，二十七到四十节呢就讲到主有复活的权柄，所以撒都该人呢他们想挑战这个主啊。他说，如果一个人他跟另外一个人结婚，那么这个妇人死了，然后他又嫁给了另外一个丈夫，最后呢七个丈夫都死掉了，那他就想问，到底他是属于哪个人的妻子呢？主就回答说，不存在他是谁的丈夫，这个妻子呢将来是不男也不女的，也就是到了天园里的时候呢，他不属于是谁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主是活人的主，他不是某个人的主。第三个就是主有使人复活的权柄，所以这个重点是复活，重点是将来你是不是属于主的。那41到47节呢讲到基督的权柄，讲到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他们误解了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弥赛亚呢这个特质就是他有这样的胜过一切的权柄，所以当主显出他的生命见证的时候，就对照那个弥赛亚，他就把那个弥赛亚的生命，把他的权柄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一方面是给宗教领袖来看，同时也给我们世人来看的，我们能够从弥赛亚所做的上面能够看出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是出于主的。
我名叫易斯马仪，出生在一个很大的穆斯林家庭，几年来我一直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名叫 Abdullah， 我们住在同一个村里，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玩耍，一起上学，甚至长大之后呢仍然在一起，我们的关系非常要好。上次和他谈话之后，过了几天， Abdullah 和我又见面了。Assalamu alaikum, Abdullah.
Alaikum salam.
那上次你说要去修摩托车，现在怎样啊？
哎呀，我得给摩托车买个新刹车呀。
刹车哪儿坏了？
伊斯玛仪啊，你知道我的摩托车已经太旧了，得重新装一个刹车，还得等几天呢。
哦，原来这样。
不过没事的，只是几天的嘛。哎，对了，伊斯玛仪啊，这是我的笔记
哦，
我在古兰经里找了一些关于尔萨麦西哈的章节，但是我没有时间全部都找出来。
没问题，告诉我你找到哪几个章节？
对不起啊，我前几天太忙了，实际上只查完了第二章，这个就是我找到的尔萨麦西哈有关的经文
啊。你没时间多找一些，真的可惜哈。但现在也不错，我们可以找时间一起来看看。
我发誓我以后会找的更多的。
那我制作了一个跟尔萨有关的经文章节的表格，你干嘛不拿一份呢？这样你就可以看看，以后啊我们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呢。
跟你的表比起来呢，我的这个太短了。
不碍事的，阿布杜拉。以前我也不知道有关尔萨麦西哈的那些章节，后来啊一点一点的去学习，最后我在古兰经里就找到了接近90段关于尔萨麦西哈的章节。
对了，我在书店里遇到了阿克巴尔。
阿克巴尔？哪一个阿克巴尔？
就是我们在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朋友阿克巴尔啊。他是班长，还记得吗？
是，我记得了，阿克巴尔。他是一个不错的人
。我遇见阿克巴尔的时候跟他聊了几句，他也提到一些关于尔萨麦西哈的生活的事情。
他怎么说
他说如果我想多知道一点尔萨麦西哈的生活，干嘛不买一本圣经来读读他呢？
他真的那样说
是啊，可我不想这样做，我听说天经已经被篡改了，不可信，所以我们分不清哪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是被改过的。
那阿克巴尔他最近又怎样？
听他说话的口气，看起来他一切顺利。
我记得我们三个呢，经常在考试的前一天在家里呢一起学习的。斋月的时候呢，我就经常晚上到他家去吃饭多有意思。但是呢，我也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有时间真想再见见他，可我不知道他现在住哪儿。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可我也没有问他地址啊。
可惜可惜。
不过伊斯玛仪
，
你有没有天经啊？
我有本天经，而且还读呢。
什么？你读过天经？
干嘛不读啊？你知道我有读名人传记的习惯了，像伟大的领导人、作家、电影明星、音乐家等等，当我想知道某人的生平呢，我就会到书店买一本关于他的书来看看读读。
可是天经只是基督徒的书啊，而且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天经里的很多事情都不靠谱啊。
我不是这样看的，阿布杜拉，我已经读过了尹之乐，没有在里面找到任何对尔萨麦西哈不利的事。
可是我也听说天经已经被篡改。
如果人们认为天经是被篡改的，这就太糟了。我希望你不是一个认为天经被篡改过的人因为任何人认为天经被篡改了，其实就是在侮辱真主。
侮辱真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知道吗？很久以前，真主就把他的话启示给了很多先知。如果我们认为圣经被篡改，意思就是说真主是虚弱的。阿布杜拉，你认为真主是虚弱到把他的话启示给先知之后，自己就不能去加以保护吗？
当然不是。
嗯，
但是怎么才能阻挡那些在天经中更改他的话语的人呢？
我不认为真主会允许人来改变他的话语。在古兰经中就这样说假若用大地上所有的树来制成笔，用海水做墨汁，再加上七海的墨汁，终不能写尽真主的言语。真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至睿的。
什么意思啊？
这一节说呢，因为真主是全能的，他的言语呢不会耗尽，所以呢，我相信真主有足够的聪明，足够的能力去守护和保卫他的言语。除此之外啊，古兰经再三强调说，没有人能够改变真主的言语。其中一节说，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所启示你的经典，他的言辞绝不是任何人所能变更的，你绝不能发现一个隐蔽所。另外一节就说，你的主的言辞诚实极了，公平极了，绝对没有人能变更他的言辞，他却是全聪的，却是全知的。
哎，伊斯玛仪啊，你经常读天经是吧？
是的，古兰经和天经我都读，而且对我来说读天经没什么错啊。天经是一本好书，里面多次提到真主对我们的爱啊。
哎，但是
哎，古兰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读天经的，有一处这样说哈，他降世你这一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他曾降世陶乐特和隐之乐于此经之前，以作世人的向导，又降世证据，不信真主迹象的人必定要受严厉的刑罚。哎，稍后的一节又说了，我在众使者之后续派麦尔焉之子尔撒，以证实在他之前的陶拉特，并赏赐他隐之乐，其中有向导和光明，能证实在他之前的陶拉特，并做敬畏者的向导和劝谏。
但我认为天经仅仅是针对犹太人和基督徒。
哎，不不，哎，对了，那是针对所有人的。请记住，那里说陶拉特和隐之乐是世人的向导，意思呢是说对所有的人呢、
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一个穆斯林读隐之乐仍然是有点奇怪的。
但是我不认为穆斯林读隐之乐有什么奇怪的。那我相信呢，穆罕默德圣人也知道隐之乐里有些什么。
那你怎么知道呢？
嘿，因为他说隐之乐是向导和光明啊，他肯定了先前的经典，那些经典启迪了正义。想想吧哈，如果他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他又怎么能够知道隐之乐里包含了向导和光明呢？
不过这只是知道隐之乐，并不意味着他想让我们去读天经啊。
嗯，我相信啊，如果穆罕默德圣人不想让我们读隐之乐的话，他就不会讲这些话了。可是啊，他的确说了，他甚至鼓励我们作为穆斯林去读隐之乐。按照古兰经的记载，真主是这样对他说的，你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没有什么信仰，直到你们遵守陶拉特和隐之乐以及你们的主所降世你们的经典。那我刚才跟你说过哈，我喜欢读名人传记，我喜欢读天经里那些跟随真主的虔诚人的经历，这对于我来说也是祝福。嘿，我也喜欢读宰布尔，
达伍德的书宰布尔吗？
是啊，为什么不读啊？宰布尔是从真主来的，请记住啊，古兰经中也这样说，你的主是知道天地万物的，我却已使一部分先知超越另一部分，我曾以经典赏赐达伍德。还有一节说，我却已写在纪念的宰布尔中，大地必为我的善仆所继承。
有些穆斯林相信所有的陶拉特和隐之乐都已经在古兰经里了，你怎么想呢？
我已经读过陶拉特和隐之乐，我也发现隐之乐在古兰经里。
真的吗？你能给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但首先呢，你得知道隐之乐是什么意思。哎，你知道吗 Abdullah？
我想这是
Di hatiku, Almasih. telah menawan hatiku. Engkau hadir di dalam hati, di hatiku Al-Masih. Al-Masih, kasihmu telah menawan hatiku. Engkau hadir di dalam hati, di hatiku Al-Masih. Di hadiratmu hanya ada sukacita. Di hadiratmu tak pernah ada duka. Namun ku mau berada di hadiratmu selalu, dan tak kau biarkan daku dalam kesesakan.
我们从这个两个人的对话的当中看到，在古兰经当中有关尔撒麦西哈的这个章节呢，有人说呢，这个天经是被篡改了，所以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其实当天经被篡改了，就是在侮辱上主，因为主他很早就把他的话启示给很多的先知。那如果认为这个天经被篡改了，那个意思就是说真主是虚弱的。那穆罕默德其实他对主所做的，包括天经所启示的，他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他知道隐之乐是指向光明的，指向上主的。所以即使是穆罕默德，他对天经也是敬畏的。那如果你认为在天经的当中所讲的是出于上主的话呢，你应该好好的去遵行的。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布尔诗篇145篇10到13节。
主啊，你所造的一切都要感赞您，您的圣名也要称颂您，他们要谈论您国度的荣耀，也要述说您大能的作为，好使世人知道您大能的作为和您国度威严的尊荣。您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您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当我们看到天经所讲的有关主的真理的时候，你来对照主所做的事情，你就看到主他有绝对的权柄，有绝对的把握，能够去给我们他所讲的话语的真实性，也同样的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恩典。当我们去行的时候，当我们去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更是得到主给我们的尊荣和恩典。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主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直到永生。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